嗨，弟兄姐妹们平安。好，真的，一转眼哈，我来到中文堂服侍那个办公室服侍哈，已经8年了，太快了。好 ，OK， 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讲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乃曼的见证。所以乃曼有什么见证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吧，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一起大声读。来，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掠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拉，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色列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到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走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呢？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来，我们一起大声讲啊，这如今我知道之后啊，来，1、2、3，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色列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 OK， 接下来我们一起读啊，大声的读。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2驴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来，从今以后啊，大声来，1、2、3，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所以你看，我们都喜欢听故事，对不对？啊，都喜欢听故事。但是你知道吗？上帝每次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每一个故事，它都是有寓意的。他都会要启示我们的，他都会让我们从故事当中反省和学习的，对吗？你相信吗？是，那今天我们就来从中 看一看有什么启示，从中来反省我们自己要学习什么，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借着圣经的话语故事来启示我们，教导我们。主啊，这个时候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来高牧我您的每位孩子们，让我们都能打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你借着这个故事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让我们领受的是什么。也求主恩膏你的仆人在你的十字架后面来讲出上帝你要仆人讲出的话，来让我们一起的学习，共同的来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来依靠你。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那今天我们就从两点看哈。第一就是乃曼得医治见证的价值，第二就是乃曼见证给我们什么启示。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故事了哈，那个故事重点就是讲的是乃曼，对吗？那他的这个医治的见证有什么价值呢？ OK 我们看，先看哈，乃曼何许人也啊？这个故事哈已经讲得很清楚哈，乃曼就是一个亚兰国的一位将军，因为他率领军队打败了以色列，也战胜了亚述，所以这位骁勇善战呢德高望重，因为他在王的面前都为尊为大，所以他德高望重哈，威风八面的这个常胜将军，他呢在王面前也有这个尊严，所以呢他在人面前呢人也会尊敬他的啊。所以不过呢，乃曼再威风再有地位和权势，那两个字很重要，只是吧啊，只是他什么都好，他什么都好，只是怎样呢，长了大麻风。所以这个皮肤病啊，相信呢是困扰着乃曼的。其实乃曼的这个名字哈，它的意义呢是快乐之意。那你想他得了这个大麻风还快乐得起来吗？快乐不起来。所以他染上了这个不治之症呢，所以他会困扰着他。当乃曼听说以色列有先知可以治好他的话，他就怎样呢，快点迫不及待的去找先知了。我们都知道哈，在利未记中有特别的记载这个大麻风的病。这个大麻风病是一种传染病，所以它呢是一种细菌感染的，就从感染他的神经，就引起他的那个很多的组织就糜烂了，然后就坏死脱落。所以他，你看到那些大麻风病，他的手哈是变形的，脸也是变形的，所以就是扭曲了，就整个身体都那个神经线坏死。所以这种病呢，最后呢，他的那个细菌感染到哈，扩散到他的全身，然后导致他是就是这样慢慢的就死去了。所以这个大麻风病呢，也是一个传染病。所以在利未记当中哈，它记载就是怎么样去隔离这个大麻风病。这个大麻风是需要隔离的，怎么隔离，怎么处理它啊？七天以后你要给那个祭司看，然后祭司看好了没有？没有好又再隔离，好了然后你又要再隔离七天，完全好了才可以。所以要求很高的，所以人家一听说大麻风都避而远之的哈，都是一种，所以这是一种无药可救的病啊。所以但是谁告诉他这个大麻风是可以医治的呢？谁告诉他大麻风可以医治？是从以色列掳来的那个小女子来，他掳来就让他服侍乃曼的妻子。所以 这个小女子哈是没有名字的，在圣经上记载她没有名字。她从那个以色列国战败了嘛，所以她从以色列国把她掳来到亚兰。这个小女子哈，饱受她的那个离别家乡啊，离开父母啊，失去自由等的这些的痛苦，她成为了别国的奴隶嘞。如果你是一个敌对的一个人哈，他是一个奴隶，他看到他的主人得了这种不治之症，他会什么反应啊？应该是活该，白里古白里古，对吗？可是呢，他却告诉他的祖母说，让他去以色列找先知，他必会得医治。你看他的话，他说他必会得医治，这么肯定哎，所以呢。这太不合理了，不合逻辑，是不是？按逻辑来讲，应该是哼，活该啊，我才不管你啊，对吗？但是呢，他却告诉了乃曼，乃曼当然高兴了，乃曼呢就快点去禀报亚兰王，亚兰王呢马上就写信给以色列王，让他命令以色列王，你要治好乃曼啊。那乃曼征得允许以后呢，他就整装待发，哇，带着金银人马啊，就去啊，赶去那个以色列了。他是带着希望去的，对吗？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以色列王看了信以后，不但没有医治他，反而很害怕，撕裂衣服，声嘶力竭的喊：“我岂是神？我能使人死，使人活吗？”他讲的对，他确实不是神，对吗？啊，但是从以色列王的反应来看呢，他看到亚兰王的信呢以后呢，他认为哈，这个信就是无故来找茬的机会。你借着这个机会哈，你是来寻衅攻击我的吧？你这个就是一个一个战书，来跟我来要来征战的，要来打败我的。所以他一心只想着哈，这是一个亚兰王的一个阴谋，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哦，以色列还有先知啊，我以色列的王在哪里？他没有想到，所以这个以色列的王呢，他不但不认识神，软弱无能又眼瞎啊，所以乃曼呢也想借着权势啊，以色列王吗？我亚兰王哎，给以色列的王哎，你是战败国哎。啊，我们给你那个王，我要借着这个权势来啊，得着你的照顾，得着你的医治。可是呢，失望了，乃曼就发怒的走了，一边走一边抱怨，抱怨什么？啊，我想他必定要出来见我，然后呢，站着求告耶和华，在患处摇手啊，治好我的大麻风。啊，他要有一个好的仪式，对吗？我是王嘛，所以啊，大马士革的河水不比那个以色列的河水更好吗？啊，我去那里就能够得洁净了。所以乃曼很生气，因为什么呢？因为乃曼导演的一切哈，不奏效啊，他自己导演了一个剧哈，不奏效。所以难怪乃曼发怒，因为他里面骄傲的自尊受到了打击，受到了打击，因为没有按照他的形式去做，所以他不仅在他的仆人面前呢威风扫地了，也失去了尊严了。啊，你什么意思？我堂堂的乃曼呢，大将军呢，我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元帅，也是家常万贯的高富帅啊！所以你这样对我，哼，太委屈了，他自己在那边太委屈了。所以仆人呢，好彩他有一个好的仆人，仆人劝他，哎呀，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这件小事哈，让你去沐浴啊，然后呢，乃曼呢？虽然他骄傲哈，但是他人缘挺好的，你相信吗？他人缘挺好的，不然的话，你看前面有他以色列的小女子，哎，是战败国的那个小女子， 还能指点他，让他去以色列。现在呢，他又有一个仆人来劝他，让他去你不要生气了，去快点执行哈，要听话。所以呢，你看，虽然他们两个都是低微的，地位都是低微的，但是呢，都给了这个他的仆人很好的一个建议，所以说明他的人缘不错啊。人缘好呢，也会为主人好，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想要让乃曼得医治的啊。所以乃曼听了仆人的劝说以后呢，他横拳了一下，OK 了，竟然被仆人说服了，他就放下他自己的骄傲和执着，顺服先知。其实他顺服先知哈，看似那荒唐的吩咐，因为他一个堂堂的大元帅，哦，你这样吩咐我哈，所以他看似荒唐的吩咐，他可是他真的行了，行动了，他下到这个河里沐浴了七次，他的大麻风竟然就被洁净了，像小孩子的皮肤那样嫩滑嘞。所以你想象一下哈，我们有没有一个画面，想象一下当时哈，乃曼他是什么表情，他是什么表情，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我们很多都是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哈，孩子的皮肤是怎样的啊，捏出水来的那种嫩哈，所以真想捏他一把，我们每次哈。所以你想要吗？要，我们也想要，对不对？所以乃曼呢，经过了一个由骄傲不信到谦卑顺服的一个转变，所以他这个转变呢，也说明他是一个听劝的人，对吗？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你是不是听人劝的 ？OK， 乃曼呢，先相信先知的话，并付诸顺服的行动，他这个行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有这个行动，所以呢，他才有这样接下来的效果果效。所以两个仆人的话，他也都照做了。乃曼得了，所以乃曼就被得医治了。所以就看到哈，他得着神的恩典了。乃曼得了医治以后呢，他的生命哈就完全不同了。怎么看到他不同呢？我们看一看哈，乃曼完全得医治以后，他就怎样呢？回到伊丽莎的面前，所以他做了一系列的更新改变。我们看一看哈，你看他的改变真的是太快了。所以乃曼的生命呢，有哪些更新改变呢？他就做了这样一系列的回应。乃曼确信，因为他在十五节中说的，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确信只有以色列的神，对吗？只有上帝。所以第二呢，乃曼的感恩。所以他得到医治以后啊，他又带着大队的人马就回到以利沙的家，以利沙面前，要怎样呢？要以感恩的心来馈赠礼物，以表示感谢他，对吗？所以从他所做的表示他有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从乃曼这个故事当中哈，也会想到哈，让我们想到的是呢，路加福音你还记得吗？17章的时候有说，耶稣医治了10个大麻风病人，有几个来回来感谢耶稣的？只有一个。那9个呢？没有。对了，所以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了。所以只有我们就看到哈，乃曼是有感恩的心，虽然他的做法我们是不接受的哈。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乃曼的心智。所以他经过这个医治以后，经历神以后哈，所以他知道，他说唯有一件事他就说从今以后，他得到医治以后哈，他说从今以后仆人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谁？耶和华。 哇，你看他的心智，他认定了耶和华，唯有上帝哈。所以乃曼也祈求了一件事，乃曼祈求什么呢？他马上，你看，真的他的生命的改变，哇，真的太让人家感到很激励哈，很感动。所以他说十八节他有讲到，他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扶他进临门庙，我也屈身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因为他是大将军，他是王的随从，所以他可能要带王进去那个庙的时候，他不单是搀扶王进去了，他也屈身了。屈身就代表他对那个神的尊敬，所以呢，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好的，所以他就让现在他所信靠的以色列的神，我们的耶和华来饶恕他，愿耶和华饶恕我。他说，他就表这个祈求和他的心愿哈，就是表示对耶和华对我们的神的尊敬啊。所以他很快的他就知道他之前的做法不对，他就为他之前所做的事祈求神的原谅啊。哇，这真的他的那个改变哈太大了。所以呢，好，那我们再想一想，再回过来哈，我们注意一下哈，乃曼要给以色列那个以利沙，乃曼要给以利沙那个礼物，送给那个以利沙礼物。那以利沙有没有收乃曼的礼物啊？你想一想，有吗？为什么不收？因为我相信哈，乃曼在带着这么多礼物的时候哈，他一定是想，因为他的国家可能就是那种，哎呀，礼尚往来，你做为我做事了，我就送一些礼。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哈，礼尚往来嘛。那何况呢，以利沙是对他有大恩的人呢，收一点无妨嘛。为什么他拒绝呢？为什么他拒绝？那以利沙很坚定地告诉他，我必不受，因为以利沙要让乃曼和亚兰王知道，先知绝对听命于所侍奉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呢，因为神所赐的这个祝福恩典呢，不需要用金银和你的礼物来交换的，而是呢，也不是用你的努力来赚取的，而是借着你的信，借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你的信白白得来的，来不用有任何的交易条件。所以以弗所书也讲了嘛，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他收了以利沙收了乃曼的礼物的话哈，他的礼物是价值连城的哈，他收了他一定说，你看我用金银买了我的那个新的皮肤，对吗？啊，所以他就会骄傲。所以以利沙让他真实的来认识神，来认识你所得的这个恩典不是用金钱买来的。所以我们也从这边看到，以利沙被医治了以后哈，他的生命来证实了神所做事有他的方法。他在这里借着一个小女子，以色列的小女子，哎，就向外邦人显明谁是真神。所以从这个乃曼的见证哈，就是让我们看到神做事是有方法的啊，是要向外邦人显明谁是真神。那我们人呢？那我们人当然，我们当我们听到哈，神借着旁边的人哈，其他的人对我们自己有这个指引的话哈，有给你指点的话，不论你是理解还是不理解哈，你愿意放下你的骄傲，像乃曼这样放下骄傲，然后谦卑的顺服去做吗？如果当你愿意谦卑顺服的去做，你就会得着拯救和蒙神的恩典 更能认识神。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只有借着神我们才能够更认识他。所以使徒行传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要得拯救只有我们的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神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只有我们要得救的话，唯有是借着我们的神。那经历乃曼经历了神的真实，经历了神的真实，他呢经历到神的真实，所以他对他的自己以前所做的事呢愿意为自己以前的无知而买单他就被拯救，也被求饶恕。你看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从心发出的，他是真心真意想要这样做的OK， 那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乃曼的礼物，乃曼要送那个谁的礼物，那你知道这个价值有多少吗？想知道这个价值有多少吗？百万哇！乃曼带着银子十塔连德，金子6000舍克拉，衣服10套。算按现在的重量来计算的话银子大约就有十塔连德银子大约有340公斤。那金子呢是6000舍克拉的话，就是有69公斤。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数学好，你去运算一下有多少但是我是没有那个头脑所以我们如果不算那个衣服来讲的话，只算金子和银子按现在的市场价格至少有3-4百万美金。哇，对啊，哇，所以讲真的，我相信他带的10套衣服也价格不菲的，对吗？所以要按这个价格来讲，真的说他是家产万贯，那是名副其实的，所以丝毫没有夸张。所以这个数字在现在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更何况在3-4千年以前更是天文数字所以这个数字真的很大。哎呀，乃曼为什么没有要呢？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不是金钱得到的。所以呢，乃曼呢经历了这个医治以后，他认定耶和华是独一大能的真神因为他也知道他的金银是买不来的，所以他立志要向他献祭。乃曼就从只是，还记得吗？他什么都好，只是得了大麻风，所以他从只是变为了只有。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路加福音4章27节，主耶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所以叙利亚国就是亚兰国，这个亚兰国只有亚兰国的这个乃曼得着洁净了，只有。所以他从只是变成了只有，这个价值比他金银更昂贵啊，所以更有性价比啊。所以这个价值是金钱换不来的金不换的，因为他得着了医治，不但得着了医治，得着了拯救，有了永恒的生命，有了盼望，认识了神。所以这个价值大不大？大。所以金都不换，所以以利沙就是要让他知道这个价值是金不换的。所以他得着了医治，完全是神的恩典，跟他所带来的这么多的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若没有神，生命没有永恒的价值了。所以这个价值你有吗？有。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这个价值，我们也要利用这个价值，对吗？所以我们从乃曼的这个故事当中 有没有启示到你什么？有没有想到说，哎，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启示、反省和要学习的吗？有，对哈。那我们就看看第二点，乃曼的见证给我们什么启示。其实呢，乃曼的故事呢，正如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一样，你想一想，你哪一点像他？乃曼其实他患的是肉体上的大麻风。其实我相信上帝要我们基督徒警醒的是我们属灵的大麻风，对吗？我们属灵上有什么是像乃曼这样有那个大麻风存在？你思考一下。有人说胡说啊，我哪里有大麻风啊？啊，有大麻风吗？这个大麻风具有属灵意义的，对不起啊，具有属灵意义的大麻风呢，就是潜在我们里面的犯罪的天性和我们表露在生活当中的恶行，那些坏习惯，有吗？有，哇，你们很好。所以哈，尽量我们样样都好，我们工作有能力，我们待人很好，我们有好的收入，只是的话，我们属灵上长了大麻风的话，你没有得着医治，没有得着解决，我们前面的道路就会很艰难，就会很危险。所以上帝在这里给我们这个乃曼的故事，不是我们听一听，哇，很好，得着医治了，我也要啊，就完了，而是真正的我们从中要学习的，要理解神的意思的。所以乃曼的故事给我们的一些的启示，启示什么呢？要诚实面对。所以乃曼患了大麻风，他有没有遮掩？他们有没有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对不对啊？小女子也知道了，仆人也知道了，带着人马就去医治了。所以哈，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他乃曼没有躲藏，也没有活在自我怜悯的，哎呦，我得了大麻风啊。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怜悯那个自哀自怨的当中，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想到的是医治，也承认自己需要医治。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你承认吗？你需要吗？但是乃曼承认，乃曼也需要啊。那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你我哈，我们都要警醒自问自己，我们属灵生命的大麻风在哪里？是什么？我们愿意承认和像乃曼这样诚实的面对吗？你愿意承认你是有需要的吗？还是你要我保住面子，我假装很好，没事啊？但是呢，我的生命呢，就是每次在原地踏步。为什么？因为不愿意面对，你就跨不出那一步，所以一直踏步不能向前啊。所以还有第二个，就是预备自己。乃曼呢，他预备了他自己，他要去面对他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们唱歌也是，只有耶稣能够解决问题，对不对？他面对他的问题，所以他就因着这个小女子的话，他就启程去就医了。可想而知，他对这个病哈，是对他是有威胁的，因为他是一个将军嘛，他有的是要征战，他不想让这个病拖累他，所以他作为军队的元帅呢，他就愿意要去医治，但是他也去禀报他的亚兰王，所以他带着这个 预备自己的心要去解决问题啊，去医治的心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带队去了。那你看啊，亚兰刚才我讲了，他没有遮掩，他带着那一队的人，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去的行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去医治。所以亚兰啊，不，亚兰乃曼没有去啊，对自己说，哎呀，我不要让人知道。所以他的心态，我就是要去医治的，所以他就坦然的去寻找了就医之路啊。所以他这个就医之路呢，使他呢得着了医治，也得着了这个也是就医也是救命的这条路。所以你看到了哈，乃曼不是说啊，我是大将军，我派一个仆人去就好了。乃曼没有，乃曼怎样呢？亲自去啊，亲自去找寻求以利沙。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哈，也会充满了很多的脆弱和无法控制的挑战，要面对，我们要面对那些经济上的困境啊，身体上的疾病啊，感情上的挫折呀，我们常常都感觉到无力，对吗？所以你准备好要寻求了吗？要寻求谁？啊，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寻求谁？对呀，我们要寻求耶稣。所以在我们人认识到自己无助的时候，才会全然的依靠上帝。所以所要依靠神的人呢，必须要亲自的去寻找他。所以我们也要怎样呢？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的准备，要随时迎接未知的挑战和寻求他啊。所以你问问你自己，我准备好我自己的心了吗？我要如何的去相信他，依靠他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哈，只是信，我们信有耶稣，但是我们没有行动，去像乃曼这样去行动起来，你行动才有这个果效嘛啊！所以我们要不单要信，我们要有行动，这个价值才大啊！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哈，乃曼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这个见证给我们启示，谦卑顺服。如果他没有谦卑顺服，有没有这个结果？没有这个结果。所以呢，从乃曼不接受以利沙哈，哇，我来到他的家，我堂堂的一个大元帅来，我来到他的家，他不但没有医治我，他还要我去河里面，也没有迎接我。所以从乃曼不接受以利沙对他的接待和这个他给的这个做法，惹怒他，愤怒的走了以后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人性的本性哈，人的本性哈，有没有这个骄傲？有没有你有这样的情况惹动了你啊，然后就走了，或者是哼，我不理他了，我不跟他讲话了，我不跟他交往了。所以人的本性就是很难放下骄傲和尊严的，一样，我们都一样。好，所以乃曼的仆人看出他主人的态度，所以呢，他怕失去这个医治的机会。你看他的仆人多么有智慧，所以劝说他，将军不要按情绪来决定啦，乖乖的听话啦。好，所以呢，乃曼的仆人哈，真的很好，他为他的这个得着医治着想。那乃曼还真的听劝了，也照样做了。可见决定愿意谦卑学习顺服，就会得着祝福和恩典。其实呢，这一切乃曼所面对的这一切哈，和以利沙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相信吗？都是神的旨意。因为以利沙的目的呢，让他来 因为以利沙说让他来，他就知道以色列有先知了。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的话，传讲让人认识神的。所以以利沙的目的就是要乃曼认识以色列是有先知，也是有上帝，因为他先知是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所以上帝呢，也让乃曼知道上帝的智慧是人无法测透的，人无法用自己的想法来限制上帝，对吗？啊，他自己想的，哇，导演的这么好啊，剧本这么完美，但是不奏效，对吗？所以从这个来讲呢，就也是让我们学习的，对不对？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愿意放下这个骄傲吗？愿意为了大局啊着想吗？所以呢，放下自己的，如果你放不下自己的尊严的话，你就无法看到上帝。那乃曼的顺服呢，不只带来的是他的完全的恢复和医治，而且他确定哈，他确定的认识到说，承认这一片土地上敬拜的才是真神，这就是上帝的美意。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在他医治的过程当中呢，同时呢，他的信仰也被更正了。这就是神对我们、对乃曼、对我们所有人的那个美好的旨意，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放下自己的骄傲容易吗？容易吗？你想一想哈，你有没有回顾一下，你想一想有没有曾经不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哈，啊，你是放下谦卑还顺服，还是要啊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依然骄傲的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啊？我们是怎么样去做的？所以放下骄傲没有这么容易，唯有耶稣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啊！所以若有人哈上帝给你一个旨意啊，让你去一个地方，你就要怎样呢？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这个不是合我的意思，哎，我不要去啊！所以因为打乱你的计划了，或者是跟你意见不合，或者是哎，我这个方向不对嘞，不是我要的嘞啊，我就不听。如果这样的话，你永远看不到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果效。所以我们也不单我们要学习顺服谦卑，哎，我们更要学习主耶稣。主耶稣也是啊，他就是为我们这些骄傲的罪哈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哈，他一生谦卑顺服天父，所以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他讲反倒虚己，甘心放下自己的意思，按照上帝的旨意替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对吗？我们才有这个恩典。所以凡谦卑信靠他的人呢，都能得着上帝的饶恕和拯救。我们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对吗？问问你的左右哈，你骄傲吗？你骄傲吗？啊，然后你告诉他你有什么可骄傲的。OK， 所以啊，雅各书当中也讲了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因为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亮光。这个亮光，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亮光，我们就愿意来谦卑顺服，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更新我们的生命呢，我们也要骄傲，哎，要怎么骄傲呢？我们要为哈，因为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谦卑顺服改变生命而骄傲，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人，而为了这个来感到骄傲，对吗？啊，耶，Amen 哈！所以我们愿意放下骄傲来回应神的呼召的话哈，你就会看到神，你就会更认识神啊。 所以我们在看乃曼哈，那我觉得乃曼很独特的一个性格。你说他骄傲吧，其实他也谦卑，对吗？如果他不谦卑的话，他怎么会听那个小女子和他的仆人的话呢？可见哈，他的这个乃曼和他的太太哈，对这个仆人也是很好的，不然的话，仆人哪敢在主人面前呢讲这些话？你讲的不对啊，我没有得医治，你全家都遭殃啊，对不对哈？后果你想象。对啊，在那个时代，所以哈，他敢于讲出这些话来，真的很大的勇气。你敢吗？啊我们要敢敢的学习这个小女子啊，因为她有这个勇气来跟主人提这个很好的建议啊。小女子呢，我们要学习她的一点也是什么呢？小女子是一个被掠来的，对吗？她是一个被掠来当奴隶的，她愿意放下她的国恨家仇，用他的行动活出了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我们是不是啊有仇必报的啊，对吗？我们说哎呀，你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说，马太福音就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他们。所以小女子就活出了主耶稣的教导，是不是我们要学习的？是不是我们要警醒我们的生命的？感谢主。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哈，我们都要来效法这个小女子的品德，放下这个仇恨啊，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呢，给关键的建议，能成为我们就会成为神祝福他人的渠道，也能够造就他人。所以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你看这个小女子和仆人，她的身份都是很低微的，对吗？那乃曼想要用她的那个高贵的身份，两个王子，这个很权威的两个王子，两个王，亚兰王的信，还有以色列王，都想利用他们来得着。可是他得着了吗？他没有得着。所以哈，不管你是身份是如何的，上帝都会使用你哈。所以啊，这个小女子给了有效的建议，和这个仆人也给他这个建议，说明他们都是想要让他得着医治，关心他的病情的啊。我们看到了，就是在乃曼之后，他得医治以后哈，他在以利沙的面前的态度就不再那么威风了，对不对？所以他才有一系列的回应，他要怎样呢？要单单的侍奉神。所以这就是十字架哈，就是我们生命因着神的拯救带来的新的生命的一个态度，新的态度啊。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谦卑顺服的态度来到神面前。况且呢，这个乃曼还要把土带回去，就表示说，哎，我已经承认这片土地的那个神是真神，但是有点像他们世俗的那个做法，哦，我带回去就能够就能表示这个土地是神的祝福的哈。其实神的祝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心里哈。所以但是他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信仰更正了哈。 OK， 那问一问哈，你身边有没有像小女子这样的人给你生命的指点，和要像那个仆人那样给你这些劝说，有吗？感谢主。是的，所以哈，我们生命当中哈，有一位愿意劝说、鼓励我们、给我们指点的，这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耶。所以哈，我们也要不单我们听人家的劝说、指点，我们也要成为那样的人啊。但是我们知道，劝人容易吗？ 劝人容易吗？劝到要吐血呀。好，劝人要吐血耶，有的时候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劝了又不听，听了又不做，做了又不甘愿。所以哈，劝人不容易，但是神还是要我们这样做，因为呢，就会给那个人带来亮光，带来盼望哈。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听劝的人，告诉你左右，要做一个听劝的人。OK。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哈，常常啊，上帝常常在我们的身边，也透过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来成就上帝的美意。这提醒我们呢，不要轻视我们身边看似没有能力的小人物哈，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贵人呢，啊，都会成为我们突破困境、找出出路的关键啊。所以你想一想哈，乃曼也不容易哎，乃曼七次洗澡，你今天回家去试试哈，洗七次看看。如果他当初没有坚持七次，哎呀，不要了，我三次就好了。有些人就是这样，我听，但是我没有完全去做，对吗？啊，我三次就好了。你看那个还有效果吗？一定是没有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单单的谦卑顺服神啊。驯服我们身边所给我们指引的人。 OK， 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有被医治的见证，对不对啊？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也讲两个见证。我们都知道哈，当你年纪有一点的时候哈，你的身体各个部分都会有你不知道，你也不想的，但是它出现了。我的眼睛呢，就会有那种小黑点，那个叫什么？飞蚊的那种哈，也是持续很久了，也是很久了都没有医好。上个月我就跟我们他在场，我在座的一位组长，我就跟他，因为问候他的身体的状况啊，他的眼睛有没有得着医治啊，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看医生，然后就为他祷告。之后呢，他就说我也为你祷告，因为我跟他也分享我眼睛的事情，我说哎呀，最近我也是这样，但是我OK， 我也是有祷告，但是我说我就没有把那个重点放在他那边，但是他听到我分享完，我为他祷告完，他就说 OK， 我也为你祷告。我说哦，好 OK， 很好，我很高兴，我就接受了。他祷告完第二天就没有了，到现在，荣耀给神。所以任何你身边的一个人为你祷告或者是什么，我们怎么领受？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医治。我今天，你看到我今天戴的这个是麦哈，因为我的左肩膀两个星期前突然间痛到，它痛，然后我以为是我睡觉睡不好压到，我就没有在意。然后第二天还是有痛，我就以为说可能会好了，我就又没有在意。我有祷告，就是没有去太在意它。然后我就第星期六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它越来越严重。到了晚上哎，尤其是晚上啊，它更严重了。我的手就是这样垂下来，它有一个垂下来的力哈，都不行，就好像人用刺哈刺到你这样。所以怎么样都不行。晚上我就想到，因为星期六了嘛，我说看医生很贵，我等星期一，能够熬到星期一最好了，因为这两天那两天都有活动嘛。我就睡觉躺下也不行，哇，怎么都不行。哇，那个心情哈，是真的你很难受的，讲真的。然后呢，我的儿子有学过，就是 Mandy 啦，就是护士的，他就在家里用，我们没有绷带嘛，我们就用那个长的围巾哈，长的围巾。他说你的手就放这样帮我绑住，你不要动。我说 OK， 但是躺下睡觉还是不行，只好在椅子上躺下也不行，只有半躺睡觉。 然后第二天我就去看医生，医生说是frozen shoulder， 就是五十肩，他说你的会比较严重，因为真的痛到哈不能。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啊，等一下我看完医生我要去，因为礼拜天嘛我们有活动，等一下我要去，你可以吗？我说可以了，我用左手做，那天真的是用左手吃饭刷牙做任何的东西。然后我也让我们的牧师们知道我真的是不可以的。然后但是我们知道哈，上帝说借着别人，借着医生的药也能够得医治是真的。我就借着医生的药吃了一次，就松了很多，第二次现在完全好了，所以感谢主。所以这个呢也是真的哈，我们现在要做总结了。那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哈，OK， 我先讲昨天。昨天我们有一个医治布道会，有36位36位来医治的，所以有3个人信主了。我们把荣耀给神。好，就是整个故事的重点哈。其实乃曼整个故事的重点，乃曼的见证哈，医治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见证要让所有人认识神。昨天我们也是，我们他们来医治，当然我们给他医治，但是重点是我们要让他认识神。所以呢我们知道哈，每个人我们谦卑顺服的话哈，就是我们是神仆人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哈，上帝掌管着一切，因为他是创造生命的主宰，他不需要哈顺从人的意思，倒是我们被造的人要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的大麻风啊。那我们请敬拜团来上来，因为在这个当中呢，上帝呢也巴不得让我们像这个小女子一样，有一个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会相信。那上帝也巴不得呢我们像那个仆人一样，在没有看到神的能力的时候他就相信了，他就照做了。所以我们不管处在什么地位，我们都会有影响力，我们都有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指引。好，来，我们一起来敬拜这首歌，愿我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
如同耶稣的生命，
来，我们一起唱。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坐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
是的，主，我们 们今天的分享到此，主啊，求主你继续的让我众弟兄姐妹们，你的孩子们能够借着乃曼的见证来看到上帝你对我们的启示，让我们从中反省学习。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道路上面能够紧紧跟随你，敬畏你，来让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式。我们感谢你，愿上帝你的恩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